来参加今晚的这主日崇拜，那每个主日能够聚集在一起，在主的家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诗人有说，看那弟兄和睦共处，是何等美，何等善的事。那这里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每一周一次这样的聚合，我看这是神所喜悦的。那至于朋友们，你常常来，那我们在这里你也知道我们一贯性的这个聚会的程序，对吗？有唱诗啊，然后有正道，那希望透过这些诗歌啊，你可以更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那十二月尾就是我们的圣诞节了啊，圣诞节纪念主耶稣的诞生啊，他来是要成为人的救主，他来不是为自己，是为我们。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你们认识这位伟大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认识他有什么益处啊？那认识他，你接受他，你心里相信他，就得着永生，这是神的应许。那希望你能够得着永生。那今晚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哈，看起来很哲学化，但当然呢，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懂得怎样去以哲学来讲。但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从虚空找意义。那刚才你读了这一段经文那虚空这一个字一直在出现啊。其实整本书里头呢，这个字虚空呢，出现了总共37次。你没有试过滑雪？我不是在讲溜冰，就是溜冰场的那些溜冰，我讲滑雪就是你到一座山上然后呢这个白雪铺了那整座山，然后呢你从上面滑下来，有没有这样经历？没有哈。有一天呢，我以为自己真的从高处滑下，一直的滑直到我听到什么呢？听到我床边的闹钟响了，滴滴滴滴，哈哈，你明白我在讲了吗？就是我从梦中起来了，睡醒了所以原来是一场梦为什么会梦到想溜冰呢因为有一个这个电子游戏嘛，那你可以用这个游戏玩呢来训练怎样平衡我看。好多人都认识 Wii Game， 你们那个 Wii Game 你一个板你踏在上去呢，你就会好像在滑这样，但是呢这是让你能够有一个平衡因为有了年纪嘛，所以站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平衡所以你站在那边训练一个平衡。所以在梦中就想到我从高山这样滑下来直到闹钟响了，原来是一场梦所以我们都有做过梦，对吗那梦中我们看到呢有恶的有好的当然我们很想做一个好的梦，但梦里的事呢都是虚无的你梦了但是里面都是虚无。人生的过程也像一场梦。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由一位著名的作曲家还有编曲家所讲的。不知道你认识这位顾嘉辉吗我看很多都知道。为什么你认识？你喜欢看香港的戏，你一定要认识他的其实他的这个歌曲他的歌词用在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影还有电视剧里头我去电脑找的时候，哇，李小龙的戏，他的那些主题歌也是他写的，陆小凤也是他写的，还有什么小李飞刀也是他写的，当然这是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看的那些戏，最近的岁月风云也是他写的这些戏没有看过不用紧，只要知道这个很著名的一个作曲家，他在1993年的时候呢，写了这一首歌叫做《梦》。那歌词是怎样的呢？让我为你读。他说：“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一刹。 你快乐，你兴奋，匆匆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苦恼。皇帝的尊严，乞丐的贫苦，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起醒觉，你已经走完了人生。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有聚合有分离，匆匆的一场，有苍老有青春，生肖的光明，清早的阴沉，地狱里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当你从梦中醒觉，你已经走完了人生。那这里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刚才我读了他的一个作曲哈，但我要告诉你，我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啊，尤其是信仰的看法啊，天堂什么幽魂啊，天堂是属于神的地方，一个美丽快乐的地方啊。那地狱里的天使呢？好，地狱里呢实在有天使，就是那些背叛神的。我们不同意他所的写的一切，但他讲到梦的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人生真的经历到这样。诗歌描写了人生匆匆，就好像发梦一样，很快就过去。所以每天晚上你睡觉做梦有没有啊？要每天晚上做梦其实不难啊，你服药就可以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哈，我吃那个减这个血压的药啊，那吃了有这个副作用啊，就是你一吃了呢很快就睡着了，那你可以睡到明天早上。不过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每当你睡的时候呢，你就会做一些噩梦啊。所以当我去告诉医生的医生说啊，不行不行，你不可以吃这个药，因为这个药呢有这个副作用，给你 nightmare 噩梦，所以就把这个药拿起出来啊。所以我们每天这样度过我们的日子，恐怕的就是人要一生这样的度过。那每一天我们回顾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呢就好像做了一个梦，对吗？比方说今天你发达了，你很高兴啊，不过呢你的金钱不能够存留太久，有一天你用完了，那你往后看看到什么？哎呀，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现在是好像一场梦，对吗？那有什么时候患了一场大病，病好了，所以那场大病呢是好像一场梦。所以人生就像一场梦。那在歌词里头呢，他有讲到皇帝和乞丐，皇帝和乞丐两个人生呢差别很大啊。圣经里有一个财主，还有一个乞丐拉撒路啊，两个人他们的一生，他们的生平在这地上哈啊，差得很远。财主你说什么都有，对吗？那乞丐呢，每一天要有人把他抬到这个财主的餐桌前啊，那他等的是什么？财主餐桌上的食物呢掉了下来，所以那一天若没有东西掉下来呢，他就没有得吃了。所以你看多么的可怜。但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拉撒路这位乞丐死了，然后紧接下去呢，圣经又说财主死了。死是一个事实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去谈，但是在这经文里头呢，圣经却说拉撒路死了，这个财主也死了，王帝死了，他的尊严也没了，死了还有什么尊严？死了啊。那乞丐呢，他的一生的贫苦呢也结束了我们来看这顾嘉辉的这写作，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我相信在金钱上他也不缺，但是他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一首歌呢？因为这是真正的人生的经历。我们看今晚的经文，传道书第一章，传道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刚才我们读过，让我再为你读。第一节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园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一节本身就有无次的虚空了哈，看到吗？那传道者又是谁啊？就是写这一本书的作者是谁呢？他说他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那很明显，这位作者呢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是世上最富有的王，他也是最有智慧的王。有一次，一位女王啊，圣经说她是示巴的女王啊。那示巴这个地方呢，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上解经家都会告诉你，示巴这个地方呢应该离耶路撒冷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啊。当然当我们说很远，要记得我们是以前哈啊，因为若你是说500公里路，那今天你说坐飞机一个小时半就到了，对吗？但是那时候没有飞机啊，你走路还是用骆驼，因为要经过沙漠的地方。那500公里路呢就需要多少天的时间啊。这位女王呢，她不惜这些的困难，她要去找所罗门。为什么呢？要去拷问他，看他真的是这样聪明啊。所以他就带着礼物来送给所罗门，那就有一些难答的问题问了所罗门啊。听到所罗门的讲解之后呢，他说真的这位王很有智慧。不但如此，当他看到所罗门在管理他的国度的时候啊，你要看王管理国度，你不用去外面看，你在他的王宫里看就可以了。看到他怎样的这带他的这个仆人们啊，他的家人，你知道这一位王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王。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王宫里呢很多东西都是用金做的。因此当所罗门为神造圣殿的时候呢，圣殿里的很多器具呢都是以金做的，可见这位王呢非常的富有。但这位很聪明又很有钱的王，为什么在传道书里头却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凡事，一切的事都是虚空。他讲到一切都是虚空，这样有钱的人说虚空，我们说虚空应该是很贫苦的人讲的嘛，对吗？因为什么都没有嘛，可能没有房子，吃的每一天都有问题，这等人呢才会喊虚空的虚空。但为什么一位王却喊虚空的虚空呢？虚空这两个字有好多的意思，在原文就是所罗门王用希伯来文写的时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烟雾啊。那若有机会在早上你望着对面的一些山看的话，早晨就有一些烟雾啊。那太阳一上升之后呢，那烟雾就不见去了，所以烟雾很快就散了。我们也知道烟雾原本是水分来的，气息。那在圣经里呢，这个字啊，虚空也翻译为其他的字，比如无用、突然，这荒谬等的字， 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虚空也含有不可靠的意思啦，没有价值的意思啦，无法理解这等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虚空有很多的意思，所以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全部都是反面的，对吗？啊，那为什么所罗门王说一切都是虚空呢？那答案很简单，他乃要告诉我们，他有王权，他是王，他有权力，对吗？但是他知道这些权力都是虚空的，给他是暂时有的权力。他有的财富，财富也是虚空的，他有的智慧呢，也是虚空。你知道吗？所罗门王他天天的奢华宴乐，因为他有钱嘛，他尝试以这样的东西来满足他自己，他却告诉我们是虚空的。当然我们需要继续看传道书这一本书呢，我们就会看到他有说宴乐到头来也是虚空的。你知道吗？所罗门一生圣经告诉我们有700个妻子，300个妾。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在列王记上11:3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可能他一生对好几个妻子，好几个嫔妃，他们的名字他都不记得，可能呢看了一次过后就忘记了700+300就1000个。到头来他还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那我们今晚的这段经文呢，他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是虚空的。他说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那今晚我们只要看这几节的经文，你看第三节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人都在日光之下，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在太阳之上的？如果你是在太阳之上呢，你不是在地球，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星球我们都是在太阳之下。他说一切的劳碌都是没有益处的。那当我还没有继续讲这个劳碌是虚空之前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作者他讲这一句话的这个他的观点当他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观点是对着或者向着那些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永恒的人而说的。因为对你，若你认为没有神，没有将来，没有永恒那你的一生就在这日光之下，对吗？你的一生，那过了这一生呢，就是结束了。所以人用很多的词句来描写这个生命的终止呢，他们说生命就好像气泡，那个泡它起来你看到好像一粒球，它破了就没有了那广东人呢就很喜欢这样的形容，他们说人死呢就好像把灯熄了，你把灯熄了就没有了，等一下你把灯关了这里就黑漆漆了，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当然我有一些广东人的背景，因为我的外祖母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他一起住，他是一位广东人所以他常讲这样的一句话死就是把灯熄了没有了。所以从小我就在想，若生命是这样，我认为生命很可悲的对吗？你追求什么？ 追求名誉、地位、金钱、荣誉，就是可能你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全部给你拿到了啊，那死了，这全部都没有了，完了，结束了。那我在想，我们人来到这个世上，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有没有想过，你这样辛苦做工，一天过一天，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啊？那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做多久。那生命是不是这样在日光之下继续的劳苦呢？若没有神，那所罗门所说的在日光之下的劳苦是虚空的，这正确。一位棒球的选手，他在打球的时候啊，很想有一天在荣誉榜上，或者我们说在名人的这个堂会里头，名人就是说你有一个大堂，然后里头呢有很多名人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啊，所以这个棒球 baseball 啊 ，OK， 他希望他的名字有一天在上面。那我们讲到这个打拳呐 啊，那我小时候呢最著名的就是这位穆罕默德阿里，对吗？穆罕默德阿里，所以你到美国的这个斗拳的这个总会呢，他的照片一定在哪里，在那边的啊。今天呢，一位菲律宾呢，Manny Pacquiao 啊，很出名啊，啊，不是前几天在他跟一位美国人在打了，在打的时候，菲律宾人都忘，那些菲律宾人都忘记了他们受这个灾难。对吗？的苦楚哈，没有食物，没有水哈，都忘了。他们每个人都坐在电视机前看看他们的国人在打这个 boxing 啊。好，所以他回到这个棒球选手哈，真的他很出名，他的照片呢已经在名人堂里头。那他就问，就有人问他，他说。你想知道的是什么？有人问他讲，你想知道的是什么？他说，若有可能要知道的，我要知道，当我已经在最高的位置上的时候，接下去还有什么？那就是说，你当了皇帝，你还要做什么？请问当了皇帝，在皇帝上面还有什么位置？没有位置了，对吗？啊，所以有些人当了皇帝呢，他们就想做神，对不对？他们就想做神，但是知道他们是做不成神啊。啊，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呢是有一个极限的，无论你的位置是讲到你的位置也好，你的寿岁也好，有一个极限啊！你当了王，你就是最高的，你不可以说我要当 senior king 啊，有没有这样的 senior king 啊？啊，今天为了要找一些公司上的一个位置哈，就 manager senior manager 对吗？啊，但是世上没有这种 senior king 的这个位 ，king 就是 king 就是最大了啊。那生命呢？摩西在诗篇第九十篇，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您枕怒之下，您是指的神，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年，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年，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感到这个摩西所写的吗？ 非常消极的。他说我们人的寿岁是70年，强壮可到80岁。那摩西他本身活到120岁，但是呢他说将来我们人的寿岁是80岁。所以今天呢在新加坡人，新加坡人的平均寿命呢是大概在80岁，很正确。但他告诉我们，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对呀，愁烦。现在你们为这孩子愁烦对吗？努力工作。我看大多数都是为这孩子，为这家庭，为这将来嘛，你才来这里打工对不对？所以你想，若一天我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独立之后自己赚钱啊，我就不用劳苦愁烦了。那我要告诉你，当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发觉到你还是劳苦还是愁烦因为我的孩子长大了我还是劳苦还是愁烦那你说我的孩子过后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就可以安定，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了我看到很多做婆婆的，做爷爷的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了，还是劳苦愁烦的。那我们人就将过了一生。人的生命实在是短暂，这个是劳碌的虚空的第一个原因。所以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所罗门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短暂的。那我们看一看八十年跟永恒来比较，有的比吗？没有的比就拿我们新加坡的河，我们说新加坡河很长去到中国呢，哪一条河都比我们新加坡长对吗？所以你说拿八十年跟永恒来比较，其实没有的比。八十年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是20几岁、30几岁，你认为要活到我的年纪50多岁，哇，还有一半的时间我告诉你，很快就到了。以前我也是像你但一下子就50多岁了。再一下子呢可能你就看不到我在这里证道了。所以日子过得很快。所以第四节所罗门以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对呀，一代过去我最近对就是年长的人有这种的想法在我心里头就是我父母的那一代70多岁80多岁。最近我看到好多朋友的父母亲都被召回天家，感谢神，因为好多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他们的父母呢被召回天家所以那一代已经过去。我记得10多年前、20年前，当我当牧师举办葬礼的时候呢，一般上呢都是我们的祖父祖母，那么但是10年20年后呢，他们已经不在了，剩下的就是我们的父母那我50多岁，你家我的父母20多岁70多岁了那有一些他们比较迟婚的，他们的父母已经80多岁了，他们这一代要过去了。作者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一样今天还是地永远长存那到了我时间，我过去了，我这一代过去了，地还是永远的长存一样。日头出来，日头 从哪个方向出来？哪一个方向？东，对吗？啊，东。那日头落下呢？啊，西边。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哈。如果你能够把太阳的这个上升和太阳的下落把它改的话，哇，你真的是厉害，不能够啊！你无论怎样去做，你还是不能够把它改的。哎，那即归所处之地，意思就是一样的，从东边起，从西边下，从东边起，从西边下，还是在旋转的啊。啊，其实转不是太阳在转啊，是我们地球在转，对不对？那你想，地球有多少年的时间呢？啊，有人说几百千年呢，这几百万年呢，啊，因为那时候有恐龙的时代啊。我要告诉你，从神造天地到今天呢，只有6000到10000年的时间。我不能够做一个肯定，但是照圣经来看是6000到10000。但在这段时间呢，日头出来，日头落下，一样的没有改变。你没有改变过？有一次就在耶稣亚的时候，对吗？啊，他停了哈。 OK， 在耶稣亚的时候他停了，但是呢，除此呢，这个是例外的哈，例外只有神才能够啊。看到的就是一带过去，日头上又下，是一样的。那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地啊。所以你看风一直在转，我们这里没有台风，没有飓风，但是国家像日本、台湾、菲律宾，它每年呢都有这飓风的袭击啊。菲律宾每年有20次，那为什么我知道呢？我住在那里4到5年的时间，每年到8月的时候呢，一定有台风的，20次最少，每年都有。所以这一次几个礼拜前是最大的，对吗？最大的一次哈，其实那最大的一次，我曾经在1991年呢经历过一次，但感谢神，那一次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在菲律宾的中部事务室啊，它的影响没有这样大啊，就是没有这样多的死亡的这种事情，只有几个因着被掉进河里而被水冲走这样的事情而已，除此是这样就过了。我要你看到的就是每一年都有风这样的来啊，那几时变成飓风呢？我们不知道。每一年他们风在旋转，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啊？这个道理我看不用讲的太多，大家都明白。那所罗门用这一些来描述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很短暂，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再改变，没有改变嘛，对不对？没有改变啊，但是人的改变呢，我们一年一年的在改变呢。那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哈，如果你今天是20、30岁或者40岁啊，可能你觉得身体还是一样啊，但是真的你一踏入50岁的那个年龄啊，50岁啊，你就会发觉不同了啊，不同，非常的不同。现在以前闹钟一醒啊，我可以从床上跳出来，然后去洗脸，过后就可以吃茶点了。现在不行啊，你若是一这样的跳出来的话，一定翻斗的。OK， 你要 慢慢的下来，哇，好像老人这样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超过50岁了。好，所以人继续的在改变，人在朝向一个终止，一个终点，就是死亡的终点。但地、风、海仍然是一样。为什么所罗门用这些来描述我们的生命呢？他要给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对我们好像非常的冷漠，对吗？非常的冷漠。你在不在，宇宙还是仍然存在啊？他没有说你不在了我也走了啊，所以宇宙是不改变的。第二，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规律啊，很单调，其实是很单调的。当神在创造的时候，神是非常的聪明啊。那你好像说这个海里的水哈，你认为海里的水有没有增加的？没有，它是一直在流，一直在旋转，一直流，一直在旋转啊。所以当神造的时候，他造的非常的仔细，但是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这个宇宙是一个很单调的在旋转里头，它一直在转动，一直在转动，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在看没有什么意义。它要我们一直看的时候，看到的什么？看到的就是虚空的一场。最后他要让我们看到自己，我们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宇宙里头非常的孤单。若没了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一个人，你认为你会选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吗？我看我不会。你自己一个人啊，你有没有尝试到一个地方是你自己一个人啊？没有哈，啊，因为这个地面上呢有很多人，还好啊。我一天把你带到一个星球，把你放在那边，啊，有人说我会孤单到我死，I will die of loneliness 啊。所以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神要给我们看到这些呢？是要给我们能够感觉到实在虚空。记得刚才我说所罗门王说到虚空的时候，是讲到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当我们人心里没有神，当我们说心里说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虚空。当你患病的时候，你躺卧在床上，你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你会对生命很着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怕死嘛，对不对？怕死，所以很着急。为什么？若我们没有神在里面，我们也没有不相信有永恒，我们有没有这个永生的确据，我们就会很害怕虚空在里面。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所罗门要给我们看到，就是生命没有一个完全的满足可以满足我们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希望你能够读以下的几节经文，让我列列的来读。第八节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啊。那这里作者所描绘的我们都会明白啊。有谁说我已经看了满足了，不要再看了 若有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要出国去旅行了，对吗？你要出国去旅行就是什么？你要继续的看吗 ？OK， 啊，听，一直在听，因为我们喜欢听新闻，要知道世界的动态啊。所以，无论是看、听，这些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的事啊，没有新的事。这里我要这样的讲：有些时候在做辅导这个工作呢，这个要求辅导的人，他说：“哎，牧师啊，我的问题很独特的。”那我这个问题哈，是没有人有的。他的暗示就是，你不明白，你帮不到我的。其实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其实有一位中国同胞呢，就告诉了我这样的事。他说：“牧师，你不明白，每次我跟他谈到圣经说的话，他就说，牧师你不明白，我所经历的哈是很特别的，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哎，你告诉我有哪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但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呢，没有新的事。对呀，哪一件事情是新的？没有。第十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人犯法的事情老早就有了那我们讲到今天人滥用毒品，我们以为这个是21世纪的一个大问题，对吗？不是，你看到贩毒的事情老早就有，只是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国家的法律制裁那些贩毒的，对吗？他也没有说贩毒的人会死刑嘛，那时候是没有这样。但是呢，毒品呢老早就有了。第十一节，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无人也不纪念这个真实。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当牧师20多年的时间，有很多机会举办这个丧礼所以你看在丧礼的时候每个人都很丧家心里很沉重的，对吗？很沉重的。那过后呢，这个吊丧的事情结束了，对不对那把亲爱的人埋葬了，那你看过了一个星期，过了一个月，过了一年呢，我们就回到平常的生活了，对吗？几时才想念到我们的亲人呢？可能是他的节日，他的生日，对吗？或者好像我一年一次过年的时候到这个放骨灰的地方去看一看我岳父那个时候就纪念他。但在平常的日子忙着其他的事情所以过去的人有谁纪念？我在想，我当了牧师这样久，我可以记得第一次我那一位我安葬的那一位会友吗？我想不起，想不起。所以那个人已经去了，无人纪念，可能他自己的家人也不纪念他了，或者说也没有人去纪念他了。所罗门以这样消极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你要人怎样去纪念你呢？不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人就忘了。 好，讲了这样多，我的总结是，若我们没有神，没有永生的盼望，那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是怎样的呢？你感触到那种虚空吗？当你一天做完工作你很疲倦的时候，你想一想，为什么我来到新加坡这样辛苦的做工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嘛，对吗？还没有来的时候听到人家讲，哇，新加坡多么好多么好啊！哎呀，那新加坡很好，就是你要长时间做工啊，你把房子快点建起来啊，这样就很好，很快的啊。你看一个20层的主屋啊 ，OK， 在一年就把它可以建起来啊，非常的快啊。那好多同胞们说：“哎呀，来到这里啊，好像是受骗了哈、啊，原来不是这样好，回国还比较好。啊”待会我要强调的就是。若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会感到一种心里头的虚空。有一次耶稣对一群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无知财主的故事，请打开到路加福音第12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16-21节，路加福音12章16-21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那一处的经文，因为我们要一起来读。当你读的时候，不要你思考一下。好，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2章16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这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寄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里讲到一位财主，他的地出产呢非常的丰盛，他的这个仓房呢没有地方来收藏他土里的出产，可见他很殷勤的工作。不殷勤的话，那地哪来有这样好的丰收呢？所以他工作，所以现在是收割的时候，丰收的时候，所以没有地方放，所以他想，我要这样做，我把旧的拆了，我另盖一个大的，盖好呢，我要把一切的粮食和财物都放在里面。这位无知的人哈、哦，还会想到他的灵魂，他说什么呢？他对自己的灵魂，当然这里这个灵魂翻译其实是他对他自己的内心，他里面哈、哦、内心说什么呢？哎呀，内心啊，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就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 别的事情不要管了、他的内心，这个当我们讲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真正的我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灵魂，因为灵魂使我们有那自我存在的感觉，而我们的灵魂就是那能使我们能够以神来沟通的那样东西。若没有灵魂，我们就不懂得怎样以神沟通。我们有灵魂，所以人懂得怎样敬拜神，虽然敬拜的方式有正确的也有错的。那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要归谁呢？这里这一句话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时间呢，其实不在我们选择，但神他的大能，他要保守我们，他能够保守我们，他只要知道，他要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掌控里头。你跟抓得紧，你以为掌控的话，你会觉得你对生命呢非常的失控，就好像一些人他们靠药物啊，我怕得病对吗，我吃很多药、okay? 他吃了很多种药呢，他发觉到有一样他没有吃到，所以现在有病了。那有些人因为服了太多药呢，他也病了、所以你怎样去保护自己呢？那亲爱的朋友，今晚上我要告诉你，唯有能够保护你生命的是神。他如何保护你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长久多长在这地上是不重要，因为有一个永恒，有一个将来的。问题是你预备好那个将来的吗？你有没有那个将来的盼望？怎样得到这个将来的生命呢？耶稣说，信靠我的人就得永生，不信我的人就没有永生。耶稣说，我是真理生命道路，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又告诉我们，神是爱，神爱世人，神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圣经一句话啊，在我们心里啊藏着那永生。那在我们心里，就是说我们在心里头已经知道有这个永生，但是我们拒绝。但为什么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得永生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里的赏赐是永生。罪使到我们与神隔绝，这就是死的定义，与神隔绝了，永远不再有机会与神同在。但主耶稣他要来救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决定吗？希望你能够决定来信靠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话语。虽人的生命在这世上是这样的虚空，但我们可以在这虚空里头找到生命的意义。那我们首先必须来相信你，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但愿 这里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明白这个重要。信就是要认识耶稣并相信他，将他们交托于你。主要让这里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为主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来，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要领受这圣餐，这是神你为我们预备，好让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求主你赐福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